谈到打工，你会想起哪些关键词？打工谈和听众朋友们一起用大家心中能代表和诠释打工生活的词语设计了四款帆布包，以感谢大家在过去三年对打工谈播客的关注和支持。目前这四款帆布包已经作为周边产品推出，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点击 show notes 下方的链接进行购买，一切售卖所得的利润都将用于向嘉宾赠送小礼品并维持节目的日常运营。
大家好，欢迎收听打工谈，我是今天的主播冰冰。
我是今天的主播小杨。
我是 Matt。
打工谈之前一直想要去做一期关于国企工人的播客，那我们今天非常有幸了，请到了两位在三线城市国企工作的年轻人，小新和阿东。那我们请小新和阿东跟听众打声招呼吧。
打工谈的听众大家好，我叫小新，来自河南新乡，是在我们这个城市的一家国企的工厂上班。
好，大家好，我是阿东，然后我和小星呢，我们是同一个单位的，然后我入职的话比他应该是晚一点，目前就只在里面工作了有一年的时间。
非常感谢你们两个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
很高兴，很高兴能参与到这个打工谈节目的录制。
那我们请那个小新和阿东分别介绍一下你们在进入这个国企之前做过哪些工作。我们先从小新开始吧，因为小新是读的职校，所以从这里得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呢是2012年就进入我们，就是也是我们就是新乡当地的这个一家算是最大的职校吧，我初中毕业就去了，就是5年制的这种，出来以后是一个专科的文凭。但当时选专业的话呢，也是家里人帮忙选了一个数控技术，跟这个类似的几个专业在那个时候在职校这块非常盛行一时。
就是这种制造业相关的吗？这种？
对对对对对，机电机械这种钳工呀。
嗯，
那你毕业后找的第一份工作和你的专业相关吗？
不相关。我自己对我在这方面专业的技能或者说我专业知识上面我几乎是没有任何信心的，因为我知道我这几年的这种职校的生活我是怎么过来的，然后我当时我就也很天真嘛，就当时就想着慢慢学点其他的，然后在工作中慢慢学习。
那你那会儿想去做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没有明确的想法去做什么，但是我有明确的想法不做什么，就是进工厂。在我读职校第一年以后我就发现了，就是我对我们那些课程我真的是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再加上我们那个时候这种职校的实习都是非常坑的那种实习。第一次的话是2014年，我们当地当时有一家这种企业，它是生产手机屏幕的，因为它那个时候是非常缺人，它的订单可能是正处在一个爆发期，它还在建设一个他们工厂的二期，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他们连一期的人都不够，我们这个职校就让我们过去。我们过去以后的话就是那种夜班白班，每个班就是12个小时嘛，就相当于它工厂全天24小时是不停的。这个实习的经历是我第一次接触到上夜班这种经历，而且是那种流水线，就是你一刻不能停的。当时我就直接顶不住了，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一次就前几夜上夜班，我真的我就站着我就想睡觉，给我3秒钟我就能睡着，就一点都不夸张那种，就是太痛苦了我觉得。
那这个做多久呀？
我记得可能是有3-4个月吧。他是已经是连接到那个暑假了，他是当时好像是想让我们就是直接暑假也在这边，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同学是留在那边，就相当于打暑期工了，但是我还没到那个实习结束我就回家了。
那段时间挣到钱了吗？
我没挣到钱。
是没有给你们任何的工资啊什么的？
就反正我的工资就非常低，当时就是那种最廉价的劳动力嘛。但是相当于我
多少钱一个月吗那会儿？
嗯，可能2000多，他们有的不休息，可能有3000，12个小时，而且几乎是没有那种很少有休息。
而且你做的这个事情跟你的专业没啥关系，是吧？一点关系都没有。
没有关系，就是他美其名曰说是有关系，但实际上可能就是你操控的那个机床，是什么都设定好了，你只需要到那摁按键就行了，你随便拉个人都会那种。
嗯，对啊，那第二份实习呢？
第二份实习的话也是那种流水线，但是这一份工作就比上一份要好很多了，正规很多，它是属于比较大的企业了，待遇方面也是比较有保障的，它是属于那种有长期保障的地方，它那个流水线的话就环境会好很多，它的工作时间呢也会好一点，会有休息了。我很多同学可能现在还在那边工作。
啊，就是你们这个实习可能算是快毕业之前的实习是吗？
对，就是临近毕业那段时间，然后一毕了业，就是好多同学就顺势留在那儿。
就是你实习完，你还可以所谓的转正，对吧？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相当于当时是可以转正嘛，就是你的五险一金啊什么这些就慢慢就都会有了，就是你就不用再操心工作这个事情了。如果当时留在那儿的话，那个薪资的话，在当时来说也是在我们这边至少是一个不错的水平。这就是我刚才说的第二份是比第一份要好很多的这个原因。
那你为什么没有留下当时？
我当时就觉得我不想在工厂里上班，这个是最直接的一个想法，就是进去以后咣当咣当的，有时候一天也不出来。我还记得我当时跟我旁边的一个同学，他是隔壁班的，我们俩聊得来，我们俩就在正好我们俩是挨着，我们就每天边上班边聊天，当时就聊很多，我们俩就约定说这次实习结束以后打死不可能再进入工厂一步啊。然后后来我们俩都失信，他去的也是这种工厂吧，就是做那种设备的，
就是不甘心过这种一眼就能看到头的生活。
对，自己那时候还特别小年轻，其实还不太懂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当时那个时候就觉得我还年轻，我就在工厂这种环境自己就不接受。
我觉得很可以理解你啊，当时啊，因为每年轻的时候总是想着未知的东西，对吧？想要变化。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未来感觉很有希望。现在想想，我根本就没有这种资本。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我总感觉未来，我觉得还有很多可能。然后我就想着，我至少我不在工厂待了，我出去我还有可能。那我在那边的话，就这一种可能吧。我觉得可能就是跟现在的说的就是普通且自信嘛。
哎，当时家里也没有劝你就是要留到工厂里什么的。
劝了，肯定劝了。可能他们知道这个我以后找工作会面临什么，会是怎样一个形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干涉过我的任何选择。他们当时也想让我留在那个实习的地方直接工作，我后来也没听，然后他们也没强迫我，就这么着了，我就出来了。
要不然阿东也说一说，然后你也可以介绍一下你的教育背景是怎么样。
其实到初中之前吧，我学习还可以，然后高中我当时上的也是个重点高中，但是就是我这个人就是可能会需要是那种老师比较关注你才能有一些那种学习的动力吧。就我上了高中，因为那是重点班嘛，到了我们那个班之后，就你也显示不出来你有什么优势了，就慢慢的就学习也就很一般，后面也就上了一个普通的本科。因为我爸也是我们这个企业里面的员工，他当时因为我们那个企业如果你想进的话，其实是让专科优势更大一点，因为他会更加的跟我们那个企业比较对口嘛。他当时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就是不上本科直接上专科，然后到时候你毕业你就能直接来我们单位。然后我当时连想都没想，一是我就不想去我爸那个单位，因为我也去过他单位，小时候去我就感觉就你让我在里面待超过2个小时可能我就会受不了，我觉得里面太无聊了有点，当时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东西，就想着赶紧不管是什么学校，就是只要有学校要我就直接就去上了，然后就上了个普通的那种本科，有点随波逐流那种感觉。你到了那个年龄，你也不知道你高中毕业要干嘛，你好像就只有上学这条路，就你不上学你也不知道要干嘛，就想着就去上吧，到时候毕业再说，就也没有想过有什么规划呀。因为好多我同学上的他们重点的那些大学呢，就可能是大一你刚进班，可能就那个老师包括辅导员 就会跟你说你来了之后你要干嘛，比如说你一定要考研或者怎么样，重点学校吧，考研的就很多。但我们那边就你想考研的人完全就是你可能凭你个人的这个有很强的那种目的性，大部分都是混一个毕业证，就是从大四就是学校要求你必须要找一个单位给你开一个实习证明。然后当时找了一个郑州的汽车金融那方面的那个公司，就是那个工作说是汽车金融，但其实就说白了我感觉是有一些那种钻法律空子。我们的工作就是你去那种乡镇，当时叫招商吧，就是说我们这边提供人员技术支持，提供货源，你这边就只需要出钱，然后我们选好址，我们就可以帮你装修呀，给你提供汽车的货源，让那些乡镇里面的人先去投资，然后开这个店，比如说加盟费是个20万，然后你掏了这个钱之后，我们这边就给他提供一些物料呀，人员支持呀，然后他就去卖那个车。但是那个车说白了我们这边也没有货源，也是从其他 4S 店就是买过来，说白了就比如说一辆车他卖个15万，你就是以那种车价直接15万买过去，然后你去那儿卖的话他只分期，就是比如说你首付掏个2万，但是你可能最后分下来之后那个车可能价值就20万，然后就导致这种好多店的生意就是很差，然后你就需要来回跑，然后因为天天都有很多人找你，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就不太想在这个公司待。那个工作可能就干了3个月吧，然后我就以我要回去写论文为理由，我就直接就走了。他当时工资也不低，我当时同学好多实习他们的工资都是那种可能也就是跟小青他们说的那种1-2千，然后他一个月还能给我开3000多，其实工资我还挺满意，我还考虑我以后要在这儿长期干的话就是会怎么样。但是后来我发现不对，我觉得他可能就干了1-2年，那整个公司可能就跑路了。就有个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就是一个老哥吧，他本来他家是卖化肥的，加盟之后就把那个化肥店的另一半改成了这个卖汽车的地方，就他本人可能会觉得他忽然从一个卖化肥的就变成了一个卖汽车的人，可能在心理上会有一个满足感。
对，我觉得就是打了一个就是信息不对称。
对，
他主要赚的就是加盟费，还有可能就是那个利息。
对，利息就是这两个方面、
比如一些农民啊，大家买车金融的渠道比较少，或者大家不太知道、
就是、
没法去向银行贷款。
对，他好多其实我感觉都是那种在银行贷不了款的人，因为我们那公司说白了他就是把自己公司里的钱贷出来帮他买，然后你后面还我们这个公司就行，其实也不是什么正规的贷款渠道。
其实这也算是一种市场空白，是可以去填补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里面还有什么、
但他这个我感觉最坑的倒是坑顾客是一部分，他肯定是当时说的时候好多人肯定是没有完全去把这个金融规则给了解清楚的，就他可能没有仔细去算就是把这个车最终买下来到底要花多少钱，
利息很高的。对，利息很高，
就包括那些加盟的人也是，他可能加盟之前了解到的你这个信息和加盟之后实际运行起来可能也会差很多。
他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会给这个偏远的这种乡镇他开店的人，他会告诉这个开这个店的人，你开了以后你就会怎么怎么样，他就是会让你有这种你在这儿开这个店你以后就靠这个吃饭就可以了，甚至让你实现阶层跨越了。但是你开了之后吧，那不是那回事，但是你又找不了他，因为可能你当时签了一些条款，那些人可能看都不看，但是人家把这个拿出来你就没话说。我理解的是这种。
对，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当时我毕业之后我爸就又再次向我确认，就是他说你要不要毕了业就直接来这个单位，然后我当时给的答案还是否定，我当时还是想着就是要自己出来干一些什么，就是自己先随便找了个工作。然后呢是我一个同学，我们也偶然的聊天，他就说就是你现在工作怎么样，然后我就说很无聊，就是也是在办公室里天天坐着写一些文案呀，没事的就月底了算一算工资那种，就是很简单的那种文职工作。我周围的同事也都是比我大，然后就感觉大家每天上班我们甚至连话都不谈，就是每个人就坐到电脑前对着那个屏幕有点行尸走肉那种感觉吧。他当时跟我聊天他也是这个感觉，他就是要不然我们一块儿就再拉上另一个同学一块儿干个什么，然后我说行呀，那你要不找一找什么项目。然后他就当时看中了一个算是教育行业吧，是少儿编程，我们几个人都是对电脑就稍微有些研究嘛，然后平常也做一些编程相关的东西，然后就是要不然咱们来干这个。然后当时其实也没有多想，想着只要能脱离现在这个环境就行，就也没有去认真的评估这个行业怎么样，包括这个实施起来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做，最重要的能不能赚钱，我们其实都没有考虑过，只是我们当时都想脱离一下目前这个工作环境。其实当时应该也是脑子一热吧，就大家都一块辞职了，就我们三个人开始我们自己的创业。19年中旬那时候，就我们三个人找了三个规模不同的这个机构，我们都进去先上了可能有1个多月的那个班吧，就看他们是怎么运行的，包括他们的课程是怎么样的，包括他们的那个师资呀，整个这个运行模式我们都去了解了一下。 就每天我们都总结他们这个好的地方在哪儿，不好的地方在哪儿，然后他们那个课程哪有问题，包括他们那个体系哪有问题，应该就筹备了2个月左右吧，然后就选址，然后买器材，然后选定课程，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先试课呀，弄什么，一共也就最多3个月，加上装修，我们就把这个机构给开起来了。我感觉也是可能运气不太好，我们就刚弄了一个寒假那个活动，然后到了2020年之后，疫情就开始了。
对啊，对啊，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想到，估计是得要碰到。
对，对教育机构来说，就2个高峰期，一个就是暑假，一个就是寒假。其实每年招生也就是靠这2个时间点，寒假等于刚做完一波活动，就是约了不少学生，然后就上完寒假班，寒假之后正式报课嘛。然后结果就是寒假还没有过完，疫情这个事儿就出来了。然后整个我们这所有的我们市里边相关的这些教育机构什么的，包括学校都停了，可能有最少3个月，等于你前面这些就和没有做差不多。恢复了之后，就是又基本上就又挺到了暑假，中间就基本上没什么生源，学生们学校里的课也攒了好多。然后他们也要补学校里的课，包括他们之前报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可能也攒了好多课，就没有什么新学生能再去报我们这个机构的新课了。然后就一直等到了21年的暑假，又进行了一波招生。然后后面其实也是一样的情况，这3年吧，就是重复这样一个停课、开课这样一个过程。然后感觉就到了应该就是一年之后吧，就是你创业的一个激情就已经被磨得已经差不多了，就有点那种摆烂的感觉吧，就整天机械化的，就是上一些我们就周六那种课程。就当时也攒了一部分学生了，其实就正好能顾得上房租，包括你日常的那些开销吧。但是肯定你说挣钱也挂不上什么钩，基本上不挣什么钱。到了哦，也就是21年的时候，就我另一个朋友，他开始跟我说，给我介绍虚拟货币这个圈子。一开始是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去，然后因为当时那个行情特别好嘛，就随便买了几个币种，然后就过了一晚上，那个币当时直接翻了有个2、3倍吧，然后就那感觉挣的那个钱比我上一个月的课都要多，直接就开始钻研那个方面的东西，就越玩玩的越深，甚至我向我家里面都要了钱，我也又贷了一部分钱，最终可能投了有十几万吧。然后后面就是经典的那种崩盘，因为当时还弄得有杠杆，就很面临那种本金可能都要赔没那种情况。然后后面也算是比较幸运吧，借的那些钱没有赔掉，但是自己的钱基本上赔的差不多了。因为之前一直是个摆烂的状态嘛，虽然不挣什么钱，但是也还能过得下去，就没有想着有下一步的什么行动。但是经历过那一波之后，就忽然感觉到第一次感觉到可能要生存不下去了。然后包括这个年龄什么也上来，就是包括说结婚的压力啊，成家的压力，包括说未来的规划呀。因为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当时创业那前2年嘛，还觉得自己还小，然后忽然经历过疫情那几年之后，感觉就整个就加速了，感觉你马上到30了，必须要考虑什么成家呀，包括你未来的一个规划。包括经历了这个事件之后，就是觉得不行，就必须要做出来一点改变，就是你最起码要顾着自己，你要能活下去，然后就开始想着要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等于是兜兜转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我就是一开始我爸给我推荐的这个他们这个企业。
你说你外面这么兜兜转转，感觉还是有一点底气，是不是跟你爸的这个单位永远在你身后等着你有关系？
怎么说呢？应该也有关系，因为当时就觉得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有点像退路吧。但是这个退路在我就没有赔那么多钱之前，我其实是没有考虑过的，还是感觉对社会理解有点浅薄，因为你后来真正入了这个企业之后，才知道你每天睁眼之后你能挣钱，和你每天睁眼之后你要面临赔钱是2个不同的感觉，就是你那个心理上的压力其实是比自己创业要小得多的。其实当时创业的目的也是为了能快速的实现那种比较悠闲的那种生活方式，但是你真正自己创业之后，你发现这个好像离你的那个目标会越来越远，随着你这个创业的这个程度越深，你好像感觉你背负的东西越来越多，心理上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因为你时间长了之后，你这个创业一直不挣钱，你后面甚至可能会面临赔钱。但是你如果进了企业之后，他肯定给你是一个稳定的薪资，然后包括他给你以后的，就是他给你交五险一金，对你未来的保障吧，就感觉好像更轻松了一点。
哎，那我可以问一下阿东吗？你现在进的这个企业也属于就是你们新乡一个比较大的，规模很大，也在当地算是大家一直认为比较好的国企，对吧？
哦，对。
那进这个国企有门槛吗？还是因为你爸在里面工作，然后你可以比较容易进去？
其实疫情之前，我爸那个单位就是，如果你是子弟的话，还是挺好进的。基本上就是说，你如果想进，肯定是能进去的。然后包括你想后面转正呀什么的，应该就是时间问题，一般也就个1年多，可能就能给你转正。然后呢，经过疫情这几年之后呢，我们这个单位也门槛变得高了。我当时22年的时候，跟我爸确定说我要去那儿上班，他当时其实都不确定我能不能进去，因为当时那个企业是已经，就是我们除了每年的那个校招，都已经不招普通的员工了，他只招那种 可能是硕士以上那种，对，应届生硕士以上的应届生只招设计岗位的人。然后像普通的这种岗位的，就是技术工呀，或者说是甚至工人呀，基本上都不怎么招。然后你要想进的话，只有说是集团，就是我们那个工厂上面的那个整个大的那个集团批下来名额，你才可能有可能能进去。然后包括就算你进去了之后，可能就是也不算是正式工，就是属于那种劳务派遣或者劳务外包那种形式，就是和前几年还是差别挺大的。因为疫情之前，就是大家对考编这个事情好像也没有说特别特别的推崇和热衷，我感觉就这几年大家才对考编呀，包括进国企啊，有一种感觉
卷起来了。
对，卷起来了。之前就好像我是真的感觉之前没有这么卷，就也没有这么多人需要考编呀或者怎么样。这几年我感觉是很明显能感受到，大家也能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状态好像发生了一点变化。
嗯，那你后来是怎么进的？有发生什么波折吗？
说白了还是靠子弟这个身份吧，也正好是我们这个部门吧，当时可能需要就是有人。我爸其实还是找了我们厂的那个领导去说这个事儿，后面就等了可能有小半年吧，然后还是进来这个单位了，但是也是那种劳务外包的形式。
哦，那你现在转正了吗？
没有，现在转正的话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确切的时间，就是那个说是集团上面给名额了，然后你才能进行一个转正。
就给你一个希望对吧？
对对对对。
那我再问一下小新吧，就是小新你是怎么进去的？
正好我就是就刚才阿东说的补充一下。
对。
就结合我的经历吧，我说一下，就是这个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现在这个工厂它是不是好进，它确实是现在跟之前不一样，就现在我们做这种岗位它是没有这种公开的招聘的。在21年之前，你不用说是什么太厉害的关系，就是稍微有一个关系，或者说你有一个渠道能够得知到这个地方在招人，那么你再稍微联系一下你就能够进来了。那么到后来呢，因为我们这边是属于这个集团下面，就分布有几个这种工厂，随着我们这个工厂有一些比较自主的权利被收回到了这个集团，比方说这个招人呀，这种名额方面慢慢就会开始有很大的限制了，现在就不太那么容易了。我进来的话就是20年，当时我们的邻居告诉我妈我们现在这个工厂要人，那我们就想着就去问一下。正好我的一个哥哥，就是我的亲戚的一个哥哥，在我们这个工厂的对面，他是开旅店，还开一个小超市。我那个哥哥他就认识人也比较多，然后他说就让我等消息。但是后来我知道他其实他也没联系到里面什么人，他就是跟那个我们这个工厂的保安比较熟，他就去问到这个保安。那么这个保安可能因为他时间长了，跟我们里边的一个就是负责人事这一块的，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人讲了一下这个情况，就给我约了一个时间，我就去了。后面我就进来了。当时他告诉我的说，还就是说转正是比较容易的，一年以后考试，但是这个考试基本上没问题。然后我是在一年半以后，21年年底，我参加了一个考试，等于说我才转正。
你现在是正式工是吧？已经算是。
对，我是因为我是正好赶上最后一波，就是从我那一波之后所有进来的好像目前没有转正的，因为连这个考试好像都取消了。
对，因为现在就像我前应该也就是上一年其实也参加了一个考试，但是那个考试就是说白了就是只是说考完那个是通过之后，他是以另一个公司的名义给你开始发五险一金，只是这样，但是你还是不是属于我们这个集团的就是正式员工，区别就是说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没有五险一金，然后现在是有五险一金了，就只有这样的区别，但是你还是不属于就是我们这个企业的正式员工。我爸其实告诉我说，如果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去直接就你到办公室里面做一个设计岗位，但是你现在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就是你虽然是个本科，但是你也只能去那种普通的检验岗，就是他其实检验岗我们这边要求的话专科就能去，就是也没有什么学历要求，就当然现在等于是你这个时间进去的话，就是你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优势。
对，那你们后悔吗？没有早点进来？
反正以我个人的话其实也没有什么后悔可言，因为我感觉就算让我重新再回去当时那个时间点，我可能还是不会选就是去我爸这边。
对对对，这个咱们应该是一样的，就是你如果再来一次可能还是要折腾一番，然后才能够那个心才能够安定下来。
小新和阿东你们两个同是一个工厂，但是不同的时间点进去，而且也是不同的岗位，要不然从小新开始就可以讲一下你具体是在什么岗位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首先就是一个比较一线的岗位，但是我的岗位的话就是 首先我做出来的东西它的数量不是那种会成百上千的那种，可能一两个五六个，多了十几个。这个生产的制造的过程其实是我用我自己的双手来把这个产品给组装出来，但是这中间组装的话又涉及到我要需要看一些图纸呀，去把它理解了以后，我用我自己的双手加上工具，然后去把它们组装到一起给做出来。但是我每做一台的话也不受这个时间的限制，每天的话也没有说是明确的必须要生产多少件出来。
那有师傅带你还是你一开始是怎样，有培训吗这些？
没有培训，他就是会直接进入到这个车间，然后会有一个师傅带我。我刚进来的话我什么都不了解，确实也是不会的，然后需要有一个师傅一步一步带我。他这个工作内容吧，他虽然说是一个工人的岗位，但是他好多东西他不是那种重复性的，
就是你需要比较精密的这种手工的这种劳动，然后把它给组装在一起，而不是那种大规模的生产。
对对对，它不是那种大规模的，有时候就是单件或者是几件这种。我在这个工作过程中我个人是比较自由的，比方说我有事情了我可以停下来，我去上厕所呀，然后我去什么接电话呀，甚至说我有事情我需要出来，这都是可以的。我是就是是一个工人，但是我可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工人，然后我做的东西的话都是一段时间之内，比方说这几天我做耳机，可能过一星期之后我组装手机，过一星期之后我再组装一个相机啊。
我明白了，有点那种像手工业者，他是相对来说比较独立，比较有自主性的，你可以自己安排。
对对对。
那你们是怎么安排你们的这个做呢？就是每个人互相的协调呀，按照那个需要的这种生产要求，然后按时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其实我的工作跟搭积木挺像的，我就拿这个积木举例子吧。我举个例子，我就要做一个变形金刚出来，变形金刚就需要它所有的零部件，那么可能有一些比较基础的零部件会有外面的厂家给我们供应，我们也有这个车间会自己用这个车床做出来一些，比方说这些积木
底盘啊之类的，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对，比方说这些螺钉呀什么这些比较基础的东西都会入在我们这个工厂的这个库房里，那这个涉及到这里边的一些零件是需要我们自己工厂去做的，我们自己工厂做完了一系列检验下来合格了以后也会入在我们的一个库房里边，然后他们去统一的进行一个妥善的一个管理。我们工厂的相关部门会通知我们这一周或者是这个月需要做出来五台变形金刚，那他们就会给我们下发这五台变形金刚的各种零部件，他们会有专门人给我们分好，把这些东西分配好拿到我们那个车间。那个车间很简单，就是一些桌子，然后还有一些工具箱，因为我们有非常多各种各样的工具，还有一些特制专门针对这个产品做出来的一些工具，我们把取过来零件摆好摆放整齐，我们去找我们对应的工作流程的这些资料和这些图纸，我们去找我们需要用到哪些工具，接下来就是一步一步的把它给组装起来。但是可能你组装的时候真的会有很多问题，然后那我们就会再去联系到我们的这个技术岗位的人员过来帮助我们解决，直到最后把这五台变形金刚给做出来。
那你觉得这工作那个它的技术含量高吗？
它其实更多的需要的是经验吧，相当于就是就钳工，你这个应该你们都知道，但是它可能就是一个这种组装类型的钳工，需要更多的是这种经验，再加上涉及到它比较精密，所以可能你得更加用心。比方说这个东西你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你有一个什么疏忽，可能真的会导致很大的后果啊。比方说你少装一个东西，你这个东西真的是流到了我们整个我们这个集团的下面的一个更大的系统，人家这样一个工厂，那可能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其实有时候做的挺害怕的，就是老害怕是不是做错了，是不是忘记哪一步了。
那我感觉就是其实你们的这个企业应该对工人的要求还应该挺高的，对吧？就是你们入职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入，对吧？包括就安全意识呀，这种责任意识的这种培训应该会有吧？
对，这个经常会有，这个东西是一直都有的。
我觉得这个工作的话，其实它是一般按照制造业的话，它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技能，包括对于工人的要求也是很高的。
对，可以这么理解，还是需要用心的，
而且就经验也很重要，责任心这种都特别重要。
对对对，这像这个如果说你做的时间长的话，它不是说你再随便招进来一个人能够马上替代的，这个可能就是它跟流水线那种工厂的区别了。
哎，那你做了多久你觉得你可以比较算是得心应手，能独立独当一面？
我到现在应该是三年了。我第一年完全就是不太懂，就是有好多问题我都解决不了，但是现在有一些自主解决一些问题的能力了，而且对他这个工作流程涉及到的一些问题需要对应哪些人，需要我有什么反应，现在来说相对于比较清晰了。但是你说如果是说从这个工作经验上来说的话，那肯定是不够了。我觉得可能你最起码5年到10年可能才谈得上经验，你会对于这种产品你在做的时候有好多你自己的判断，就是我能不能这样干，我能不能那样干，我现在还不具备这种能力。我现在对于自己每天该干嘛，下一步要怎么办更清晰，但是遇到问题的话我可能还是需要相关的人过来帮助。
那你的工作的这个职业发展前景是什么呢？你们公司有没有一个成长路径啊，这种培养路径什么的？
有，是通过考试可以提升你的这个岗位的等级，但是这个等级的提升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你需要有考试，有那种实操的考试，有理论的考试都有，每年你能有一次机会，你如果是能通过了你就可以提升。刚进来的话是初级工，然后中级、高级，再往上就是技师，然后高级技师，就是这样一个划分。
嗯，你现在属于中级还是？
因为是今年刚参加了一次考试，我的那个理论是60分，刚好通过。实操的话，应该我觉得问题也不大，就可能今年结果出来的话，我就能把自己提升成中级吧。我原来一直是初级。
哦，哎，那你们考试一般考一些什么呢？让你完成什么任务是吧？
对，比方说让你钻几个孔呀，这几个孔一个位置怎么分布呀？
那你要是想学习的话，你们公司会提供培训啊、老师呀、这些可以让大家去学习的这种机会吗？
嗯，有。我不是刚才说我参加这个考试，如果通过的话会变成中级工吗？就是针对于这个考试这边安排的有那种培训，然后我个人的话也接受过一些就针对于个人提升的培训，当时有机会我领导让我去其他的部门学习了一下其他方面比较相关专业的知识，和那边师傅一块待了一个月，后来还让我去郑州吧，有一个学习和培训，然后还考了一个证书。
听你这么说觉得你们这个企业真挺好的，真的是以前对于国企工人的想象你们都有，真的那种感觉。
对，包括我当时考那个证书是我们单位是需要给我出钱的，然后出了3000块钱大概，我觉得还真是对我来说个人提升挺大的。就是经过那个培训以后，我现在也担任了我们那个部门的一些其他技术上面的工作，就比我现在要更有技术含量的一些工作。
对，我听你讲就是你的工作经历，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些，就是觉得你是进了这个工厂以后你是在脚踏实地，而且是在一步一步的有提升的，对吧？不管你从技能方面还是说你的岗位方面，我们之前访谈的很多工人在电子厂啊什么，他进去不管干多久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看得到的提升自己的机会，所以我感觉听你讲这个还蛮感慨的。
对对对，我是觉得我可以这么说，就是我有这个机会能够进来其实算是拯救了我，其实要不然我可能就又可能继续做之前那些工作，根本就不着调，可能也没有一个长期的对自己的一个规划，但至少我现在我进来了，我能感觉到我自己的有提升，我能在这个地方立足，包括我的人际关系的交往能力也随着这个地方也得到了提升，这是对我是好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认识到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它到底是怎么运转，你需要自己需要怎么做。
而且你做的这份工作和你在入场之前的想象是一样的吗？
刚开始我联系到我那个哥哥，可能我的想法就是我进来以后还是跟我就刚才我说的第二次实习那种状态，那种工作状态我也能接受了。但是我那哥哥挺好，他说 他说，哎，你别着急，他说我现在就想办法给你弄到就是我现在的这个部门，然后我还就真进来了。然后进来之后的话，确实跟我之前那种想象的不是特别一样。我之前想象那种可能我过来两三天我就上手就做了，但是这个我一进来第一天我就觉得确实有好多东西需要我去慢慢明白学习的，需要去积累的，这个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之前的想象没有觉得它会给我带来那么大的安全感。但是经过这三年的话，确实现在这个工作给我带来了我之前没有的那种安全感。
你一进来的时候是劳务工对的形式进来的对吧？做了一年多以后就转正了，然后你现在是初级工，然后又考试考中级工。你劳务工的时候你的收入大概怎样？然后转正以后有什么变化？经过考试以后你会预期到有怎样的变化？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刚进来的时候比我们当地的平均工资可能要高一点吧，大概一年的时间的话，他当时有一个提升，那个时候就应该比我们当地的平均工资可能会高1000多块钱吧。
当地平均工资多少钱啊？
3000多，应该是3000多。
3000多一点。
我当时得到一个转正的机会的话，现在可能就比当地的平均要高出一半吧，乘以二，差不多。
高出一倍吗？乘以二的话。
对对对对对。
哦，那很高啊，就是你转正以后是吧？
对，我原来是只有社保没有公积金，转正以后是把我的那个住房公积金给续交上。
那挺不错。那你如果是考了中级工以后会怎样呢？还有这个方面的提升吗？
没有那么容易给你加钱，就是你考了中级工你还要考高级，你一直考到技师才会有这个薪水上直接给你加钱，但是那个的话就不太容易。
那你的收入不错，你觉得你的工作辛苦吗？你的工作时间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这个工作谈不上辛苦，工作时间的话就是上午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啊，一般情况下都是这样。然后周末的话是有休息，但是周末有时候也会加班，比方说星期六会过去。工作时间我觉得是完全没问题，我有我自己的这个业余的时间，这个不累是真的。但是我可能接下来要说一点，就是我要吐槽一些地方，我很确定自己会一直做下去，但是我会有一些困惑和烦恼。比方说吧，我就说一下我这个转正的这个过程。我不是说我参加考试了吗？因为在考试之前，我真的我把这些所有题都给背下来了。发卷子以后，我30分钟以内我全部写完，那我都太熟，我答案我都在我心里，我就觉得肯定没问题了。然后后面那成绩也出来了，我应该是第二名还是第三名，就那波考试里边。但是就这样，就是我差一点被关系把我给冒名顶替了，就是顶我这一个名额。有别的部门的领导找到我的领导说，哎，你这个人等下一年吧，我这边谁谁谁要顶替我的这个名额。但因为我的领导是东北人，他不吃这一套，就没给他面子，所以说我才算是顺利的转正。这里边还涉及到种种的一些就类似于这样的事情，还有一些因为就是他这个船太大太沉了，以后他什么事情都很僵化，就是有些东西你明明觉得不对，但是因为他就是因为这种比较僵化的体制，好的东西你只能看着，你说错那就错吧，你只能跟着错，甚至这个就我就比较烦。
还挺理解你说的这些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直人们对国企的，基本上哪个国企都是这样子对吧，一方面就是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
有时候人的关系就是完全在事儿之上的对吧，特别僵化。
对，这好多事情它已经不是为了我们这个工作本身能够变好了，就是为了要完成这个流程而完成这个流程。包括我进来的时候，我师傅那时候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你不要轻易的跟任何这里边的人去说这个不好说那个不好，有可能他就是谁的亲近，
人际关系比较复杂。
对，
而且有人际关系就经常会不太公平的事情出现对吧，大家不是凭着这个能力，像小新刚才分享的我的考试，你会觉得特别不公平。幸好还是你的领导当时没有去接受这个，要不然的话你就可能真的就被这个关系牺牲了。
对对对，紧跟着我后面的，因为也是我们一块进来的一个人，他就被牺牲掉了，他就被别人给顶了。还好我这个名次稍微高一点，往上一点，顶到我这儿被驳回去了。比方说就算我考过了，但是我分低，可能我就也就没这个机会了。因为当时我在上班没事的时候，我就在那看这些题，那些已经转正的同事都说，哎，没事你不用看，这个就是一个形式，就走个过程，走个流程，你随便写一写，咱们领导都到时候给你去刷一刷脸就过了。当时我就想着 那如果我自己能过，那也不用领导去刷脸了，给领导也省点心。然后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们那年考试就已经不是那样，因为之前那个考试可以说是纯属走流程，没有实质性的作用，就是你考了差不多都能都给你过。但我那年就是你考不过真的考不过，而且名额非常紧，就我幸好没有听我们那些同事的。
就是一方面它天气是有一些优点的，对吧？就是工人们最起码还提供了这个晋升的这个机会可以去争取，虽然说这中间也免不了有一些其他的东西，但是它好在它还是有的嘛，对吧？最起码有一些人也还是可以通过这个渠道慢慢的提升自己的。
我现在的心态就是真的没有任何什么绝对的公平，就是你看我刚才我说这个什么人际关系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也是通过就有一个关系链条我才有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进来吗？我只能说我讨厌的是那些通过这个关系达到一个自己的目的，然后把别人的利益损害掉，我说的是这个。
那你们除了就工资啊什么的还有其他的一些福利吗？作为一个国企的话，
我就先说比较普遍的吧，就是节假日这种福利其实我觉得还真是发的都挺好的，
日常的居家用品基本上
啊，洗衣液、沐浴露、洗发水、什么洗手液、毛巾、浴巾这些东西，特别是像洗衣液，你就不用再考虑买洗衣液这个事情了。还有一些福利就是那种保障性的，举个例子吧，因为2021年不是我们这边不是发大水嘛，当时在郑州，我们这边也很严重，就有一些人他在老家的房子被毁，当时可能我们这边就有一个程序，就是说把这个东西给上报，然后符合条件的会发一定的补偿吧。还有一些这种有一些病，比方说一种长期的慢性的，它有一些你申请上了以后，它会每个月给你一定的资金的帮助。我觉得这算是一些保障性质的福利。
其实包括那个我们这边住院费用也是，因为我前段时间刚去过一趟医院，不光就是你本身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医保嘛，你如果报完医保之后，你还能再拿着就我们这个住院费用再去我们单位。然后也能办一个二次报销，就可能再给你报一个。
对对，这个我也报过。
其实就包括还有一最关键，我感觉就是那种疫情那种情况，有好多那种私人公司，如果你因为疫情你没有上班，就真有可能一分钱就不给你发。但像我们这边，你正常的那个工资，就像我们这种岗位，就你基本上是多少，就你哪怕你休息了，你就还是那么多。就包括我们那边对你请假这方面管的就是没有那么死。当时我请了有将近一个星期的假。他也没有就是因为这个扣很多的工资，就基本上能给你按换休呀什么的去算，基本上就也跟你平常发的差不多。
所以疫情的时候你们还也是有停工？
对，有停工，好长一段时间也被弄成那种封闭式的，就是直接在那个单位里边
闭环生产是吗？
对对对，但是那只是一部分人，就是你在里面的人肯定是有奖金，但是你出来的人也是正常给你开工资。
是不是只发基本工资就没有奖金了？
对，但是其实我们那边奖金其实不是特别多，它占大头的还是那个基本工资，像我们那个岗位就几乎就占了你的80%吧。
就是没有参与封闭的人，他实际那个月可能发下来的工资跟他正常参与生产可能也没有差多少。
对，
我们在里面可能也没有高多少，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包括可能平常就是会有一些团建，可能会带着你去玩一玩呀，正常的话是每个月会有一次。但是有时候他会把那个钱就是攒下来，比如说攒2个月或者3个月，然后一块去一次那种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是那种好一点的地方，看领导怎么安排了。
有些时候会出差，比方说正好赶上周六日，或者说你完成了，但是可能有时候你在那边需要等待一些单位的一些消息啊什么的，有一些空闲的时间，有时候去到一些没去过的城市，你可以有空闲的时间在当地走一走呀。有一些景区没去过的可以去看一看呀，就是这些我觉得算是一个隐形福利吧。
像我来到就我们这个部门，你像这种聚餐之前我都没见过这样的，你吃饭什么那种东西给你上的，就是简直你就根本吃不完，你拿都拿不走，就是已经所有人都喝多吃不下了，就还在给你上菜那种，就特别夸张的。我觉得就是特别那钱就反正就感觉就是花了都花了，跟我之前工作团建那种根本就不是一个感觉。现在他这边至少在吃饭方面领导都挺舍得花这钱的，
花的也不是自己的钱。
对，因为这个经费好像是按你去报的那个量去算的，花超的太离谱就都无所谓，甚至你花超了可能也会给你正常报。
那你们平时是在工厂的食堂吃饭还是怎么样？
我不在，我一般因为我家离得也比较近，就是一般
我也不在，我因为我们都是本地人，可能骑个车11分钟就到家这种。 因为我们一般都可能是家人做，我回家就相当于洗个手就吃我妈做的饭，吃完了，然后有时候我就是收拾一下，我就睡一觉，睡一觉睡醒了，然后就再骑车十几分钟过去。
结婚之前可能基本上你要让我们自己去生活，可能还不如就跟父母在一块，就你结婚之后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但是结婚之前一般都是会选择就是跟家人在一块，因为比较省心。
对对对，
嗯，跟上学似的，跟以前小学上学差不多，
真的跟上学一样。
食堂主要是一些外地的员工，那么他们会去食堂，福利这一块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你们公司也算是有外地人哈，你们工厂。
对，外地人还不算少，还挺多的。
他有个特点是技术型的，比方说设计员这种，基本上就外地的多，肯定外地的占到70-80%。像这种一线的，我们是本地人充斥这些岗位。
是因为这种技能型的岗位，它主要是按照学历来招，是不是？所以就是其实是全国各地的去招人。
对对对，全国各地专业相关的，那肯定都是外地的。本地的就比较少，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工人的岗位啊，肯定是当地人。
外地人他了解到的也少，他基本上就不知道我们这边，就像他说的，就不知道这边招人。
因为你们也不在外面放那个招人广告啊，你们是岗位不都内部消化？要是外地人知道有这么好的工作，大家都来了。那你们工厂的那个年龄段的员工比例是怎样？都是像你们大概这么个年龄吗？还是说你们属于比较少数的？
这边的话你分波的话可能就是快退休的这种一波，然后再往下面就是30-40岁的一波，再往下面可能就到我们了。我觉得就三波，就跟我师傅说的一样，就感觉有一点那种断档的感觉。但是现在来说的话，可能整体上还是年轻人多一点。
按我了解的话，就是咱这边因为好像是因为前几十年吧，就是咱这个单位的产量什么的都没上去，原来就是车间里边可能一个装配车间也就那几个师傅，就他们就能干完一整年的那个活，可能中间有个20年左右他就不需要招那么多工人，所以说就一直保持那个没有招人的状态，可能就是每年有一些关系啊，就可能会安排进来一个两个那种，就从来没有那种大面积的招过人，所以说就导致现在基本上就是除了可能那种快退休的师傅50多岁的，然后你再往下可能40多岁的都少，然后直接就到我们现在，可能就是刚工作个一两年，
年轻的，
对，甚至就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就这样。其实人还有点不够用，像小星他们那个车间可能还没有那么忙。其实像其他那几个更大的车间，他们其实平常加班还是比较严重的，就可能每天都要加班，你最少要工作到7点多，快8点。
对，一方面人不够，但一方面又有这个名额的管控，又不能随便招。
就包括像我们这个岗位也是，我们这个检验，像我现在是除了管一个大点的车间，就还要就是去检查小型他们那个车间的工作，就是你按规定那个流程去做这个工作的话，我感觉最起码现在的人数，一个车间最起码要有2-3个这样的检验人员才行。然后实际上现在反而是可能1-2个车间就才供用了一个检验人员。但是现在集团那边又把名额管控住了，就是他又不招人，所以说现在就导致流程很多，但是其实好多流程都是比较敷衍的就过去了，只是走了一个过程。
对，
说了半天你们这个工厂到底多少人呢？大概
1000多人吧，
所有就包括管理啊这些。
对对对，
加起来一共1000多人。
就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地方设计包括管理岗位可能比实际下面干活的人要多好几倍，现在是个这样的情况。就是真正一线的生产工人其实是还是比较缺的，因为国际上你也知道，就那种手续什么的各方面的东西他要的很多，包括检查呀，就是他为了应对检查他就要弄好多那种管理岗，好多设计岗，多了这些岗位之后他们又会肯定要就是凸显自己工作重要性，他就会自己再设立一些各种各样的要求，然后就会导致整个工厂的这个生产的流程会越来越繁琐，但是其实对生产效率啊包括那个质量的管理提升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只是把整个这个流程拉长了。
阿东，你可以顺便就是说一下，因为刚才是小新在介绍他的工作嘛，你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工作，你是一开始分到了什么部门，然后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其实我这边是一开始就是当时就是我说的嘛，如果我早一点可能是我刚毕业就来，可能我也就直接到那种设计岗位，现在就是耽误了几年之后，经历过那段经历之后，就觉得还是有个安稳的工作就挺重要的嘛。就当时心里想着最低的期望就是只要能进来就干什么都可以，然后后面还是分到算是稍微还是比较轻松的岗位，就是那种检验岗。每天的工作就是你需要把车间这边装好的成品，你需要进行一个质量的检验，因为它要生产出来，它会涉及到比较多的这个 拆装的流程，包括实验这种的话，都是需要检验一步一步，就是你正常流程的话，你每一步都要去看，都要确定它每一步有没有问题。那现在实际情况就是，基本上我们就只看最后那个成品，有没有那种外观上的瑕疵呀，它的那个工艺文件各方面图纸有没有错误，主要是看这些。然后每天的工作就是检查，没有问题就办手续就盖章，然后包括一些入库呀。出库，其实还最主要还是办手续比较多。
那办手续也得你得要看过，对吧？要仔细
对，因
的。
为这个东西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不出问题怎么样都行，一旦出问题就是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比如说你这边可能某一个产品忽然出问题了，他就会追查到之前所有的资料，一旦查出来有错误之后，你这个担的责任就很大，就说明是你把不合格品放出来了，导致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所以说，虽然这个工作平常是没有人监管的，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之后，你可能会承担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
哎，那你觉得你的压力大吗？平时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说实话，压力倒不是很大，因为这个工作它不是说那种你每时每刻都要干。比如说，他今天可能就做了5个产品，那我需要的就是在他这个5个产品做完之后，我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检验，然后进行一个盖章，最后等待更高一级的人员再来验收，然后验收通过之后，这个产品就结束了。可能真正需要你去检查那个产品的时间，可能也就占了整个工作时间的1/4吧，我觉得。
那你说你要学会怎么样评判一个产品是不是质量过关，是不是合格，也是需要一些能力的吧？是需要培训啊，需要你对这个很了解。
其实我感觉这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单位它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是才来了1年嘛。其实我开始进行这样一个检验工作，其实是我进来之后可能也就过了2个月，我就开始可以直接有这个权限，就是去让这个产品进行一个合格的通过了。其实那个时候我好多产品我都不了解，我只是根据他提供的那个工艺，包括是我当时的师傅他教给我说，这个产品你要注意哪几个地方，然后你去重点检查这几个地方，这样的话肯定会就是有一些你不知道的地方，你可能就会漏掉，包括那个工艺上呀，可能你只能是根据文字去对照。但其实有的地方可能它设计上有些地方不合理，那我之前也没有学习过相关的东西，肯定就也不太了解。但是可能就把那个产品就放上去了，然后包括平常可能更多的时间是跟车间的一些那种线长呀，或者说是那种调度，包括一些技术员都要跟他们进行一个那个算是拉扯吧，就是他们因为是有生产任务在，就是他们可能规定一个月要生产多少产品，包括有一些产品可能着急要，但是呢，在我们检验这边可能有一些你看的东西并不合格。但是呢，他就会私下跟你说，这个肯定没问题，就是虽然不符合那个文件标准，让你把这个产品放过去，但是放过去之后到底会不会出问题，其实可能他心里也不是100%能拿得准，但是他因为有那个任务在，可能就会让你把这个产品放过去，然后包括实在是不行的话，他也可能会联系设计啊，或者联系谁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但是其实放过去的产品，你按照正式的那个文件来看的话，肯定不是完全合规的，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如果小心的工作总是在你这检测不通过的话，会对小心有影响吗？
有。
肯定会有，就是我们是会有一个问题统计的，就是今天比如说我检查小型的这个产品，它可能有几个地方做的有问题，我是有权限去把它这个问题记录的。如果我记录的话，我上报，那肯定他这边就会直接的对他进行奖惩这种的东西。但是这个说白了，因为这大家都是同事嘛，包括他们领导与领导之间也有这种关系存在，所以说可能不会进行那么严格。有可能你跟这个人关系好，你就一直不记他的问题，这都有可能。
是的，是的，我刚刚就想问这个，我就想，如果小新跟你说，就是这个不要算我不通过，估计你也会很难为情。
对，这个反正这个事情还挺普遍的。然后真正有时候出了那种大问题的话，就是你可能也不会去上报，只是让他们就是我们私底下。解决掉，可能这个问题就过去了。然后一般都是在那种有大的、特别大的检查了之后，规定你今天必须就上报几个问题，那才可能会挑一些感觉没有那么严重的东西，然后去报上去。
哎，那如果是假设你报上去的话，那个小新会面临什么样的惩罚吗？
就是通报批评，然后可能也会罚款。但是因为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边只是我们自己厂内的检验，就是我这边可能通过了之后，上一层的验收那边。人家有可能不通过，人家如果不通过了，结果其实是我们一块儿受罚，是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存在。所以说，就是我感觉这个工作难做的地方就在于这个，有时候你这个人际关系的把控嘛，就是你既要保证自己不出问题，又要保证别人不出问题，其实还是挺难的。
可以理解，这个确实是。
也有那种人家就是单纯的，就是不讲什么情面。但其实我们这个比较特殊，因为好多标准其实他定的那个不是为了保证那个产品不出问题，而是保证他们这个流程不出问题。
就是为了流程而再去定一些流程，所以说这个东西会越来越繁琐。
对，就包括有一些产品的实际质量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但是呢，流程你这么规定了，就是这些问题你可以去卡，也可以不卡。有的人就可能他就每一个问题他就会去卡，然后就导致这个产品最终交付的很慢，然后可能会影响车间的效益。但是呢，对你自己来说可能是一个业绩的体现，是这样。
我说一个实际的事情，我有一次做了一批产品，确实是如果严格按照那个规程是有问题的，但是做了错的这个产品呢，它已经我都不知道多少年了，就是这么错过来的。我错的那个点有可能是十几年前它就没对过，但是这个规定呢其实一直是有那个规定，但是突然有一次我们这边原来给我们检验的是另一个人，他被调走了，然后那次就突然来了，是阿东，是你现在的班长吧？
对
啊，那次就突然换成这个班长了。这个班长他是对规程这方面他确实比较厉害，但是他就是一点他真的是挑的特别严，甚至有点不近人情那种。就是当时我做的这一批就正好他过来看，他就给看出来了，就导致这一批产品往下走不了。然后后来又找很多人，就是办一个手续需要找很多人，各种领导签字。当时我记得是有一个工人的责任人，就是我需要把我的名字签上。
这个东西走到最后还是以这个状态去进行一个发货，但是呢就是说白了就是多了一个责任的确定，对于这个产品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你这个东西如果当时给它放过去了，这个东西也就这样交出去了，但是你如果想追究的话，这个产品也不可能返工，也不可能说这一批产品就报废，它还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手续或者技术手段把它弄成一个合格的状态，哪怕去就是做一些其他程序的补充，就再让这个产品去进行一个发货。
那为什么会能错几十年呢？要错十几年然后都没有人去管呢？
因为它本身这个东西，比如说就是你可能做了一个笔记本，它正面那个印的那个字儿可能要求的是 3.5 毫米那个字高，然后那个一直就刻了 3.3， 然后之前可能大家目视看着位置跟图纸差不多，然后大小也差不多，但是呢忽然有一天就是有个人去拿卡尺去量了，然后确实那个高度和图纸要求的不一样，但是也不影响使用。就是这种
真的不影响使用吗？那人家当时为啥那么设计呢？
因为设计总要有一个数据嘛，就是它你不管是多大的字体肯定都要有一个数据嘛，但是你实际情况就是你的这个字体和图纸要求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的文件纸质的要求就是说你必须和工艺的要求是要保持一致的，所以说就是导致了你这个产品做出来呈现的效果和图纸是有差别，但是其实是不影响使用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确实是一种侥幸吧，就是它刚好不影响，如果说万一哪一天不信然后它又出问题了，这个是 很麻烦的事情，是不是？
对对对，所以说通过那一次当时那个问题至少在以后是解决的，这个是对的其实。但是我想说的是，就是为什么它会错十几年，是因为它确实可能一个是不影响，第二个是在很久之前这个错误就流传下来没有人去管，然后以至于我们像这种年轻人，我们更是进去之后会沿着这个路走。
就更有个更明显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这种新人，我就算发现这种问题了，就如果当时不是我那个班长去看，就是我提出来这个问题，可能比如说小星他们那个车间的班长就会来找我说这个不影响，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个问题该去找谁去解决，那可能这个问题就还是就搁置到这儿了。因为正常这个问题如果想解决的话，需要去联系我们厂内好多的那种各种各样的部门，技术部门呀、质量部门，包括各种各样的领导，可能我自己我都不知道要去找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这种产品可能就是让普通的检验人来看，可能就会一直把这个问题这样错着走下去，因为想解决一个这样的话是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包括很繁琐的手续。
就是这个班长后来被人举报，就是说他来检验我们的产品，我们什么产品都走不了，只能卡在那儿放着。对，因为是这样，实行的这个检验的这个规章制度是很全，但是呢在之前呢也从来都是没有严格执行，生产的这个流程其实也没有控制到位，它就是一直这么多年都是这么过来的，就突然如果有一个人要较这个真，这个事儿就成个死局了。
这个班长是什么时候来的？
班长是已经很长时间来，很长时间了，但是他就是一直是这个性格，他是今年刚调到这个部门，他之前不是管这个部门的。
对对对，
所以说就会导致有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是说他一个人就可以改变的，
而
且说
白
了，他抓了这一个产品之后，可能别的产品会存在一样的问题，但是可能还是会在那儿解决不了。
而且这个矛盾点在哪？这种他们检验的这个规章制定的其实是非常的不合理。就是说，如果按那个规章走，你这些产品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再做了，你就没办法生产了。
好多产品它交付是有时间限制，它有些产品是急需的，你就必须要这个时间去发出去。但是呢，你想改这个流程，可能会需要一个月。所以有时候你就想较这个真的时候，你就会受到好多方面的限制，不太好去正常的实行这个检验的流程。
所以你们最后就把人家那个提出问题的人给解决掉了，是不是？
没有，这个产品到最后还是按照最正常的那个最正规的流程去走了，但是确实那个产品在那儿搁置了好长一段时间。
就举报的结果是那个班长没有受什么影响，
只能说领导也知道他那边没有做错，但是领导最后还是选择了可能是妥协吧，问题最终也没有解决的太彻底，但是呢，那个班长肯定他也不会受什么处罚。
这个东西啊，真的就没法说，就错的其实不在于哪个人，错的是这多少年来他留下这种。
是我感觉是所有国际上都有这个问题，就是他每次开会他会给你强调要抓质量，要比如说这方面那方面要齐全，但是呢，到了实行阶段之后，说的和做的永远是不一样的。到实际阶段之后，可能是为了发货，为了保产量、保产值，可能好多问题都会进行一个简化，甚至会进行各种各样的手段嘛，去把这个会上要求的这些精神去否定掉。
其实我感觉就是说，处在你不同的这个岗位上，你们两个其实是会有视角上的不一样，对吧？包括看问题的立场可能也会有差异。比如说你在质检中发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想要说服这个师傅、这个工人为什么遵守这个标准。
我是有一个自己的标准，就是有一些问题就是我明显知道通过之后不会对我们这个就是产品本身的质量有那个很大的影响的话，就是可能我会让他产品先通过，但是你手续呢你可以就是再慢慢办，因为我知道手续要办的时间很长，我就是我不会卡的说你手续不全我就不给你通过，我可能会先让你通过，但是呢就是你手续可以慢慢再补，一般我是这样解决。你要按正常流程的话，你肯定就是要手续全了之后，包括你的图纸你改完之后，你肯定才能进行一个正常的交检，是这样一个区别。也有可能哪一次我判断失误了，然后万一这个产品真的就被验收那边的人查出来了，那就也会受到惩罚。
我感觉就是需要工人们去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你这个标准是这么设计的，就是为什么我这个螺丝一定要拧四圈而不是拧三圈半，就是大家得要对里面这个为什么有这个认可，他才会去认为这个标准是合理的，是必须要去遵守的。但是你们是不是也没有这方面的沟通啊？比如说为什么我这个事情要这么做，然后他为什么要这么设计，然后最终到那个产品他才是一个合格的，才可以就是说保障他可以用几十年，是有这种吗？你们平时的工作里面？
对，会啊，平常就是要我们告诉我们要质量优先，要有质量意识，就是在给我们灌输这些东西。而且这个东西我非常能理解，就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标准，肯定也会去按照这样一个流程来做，但是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流程本身是有一些漏洞的，会导致你即使按流程做出来以后，也会有一些地方达不到阿东那边他们这个部门制定的这个检验的这个标准，你明白？就是如果是那种非常、对不上，就是两边的这个东西就对不上了，就是我们这边比方说有一个设计的工作的一个流程和标准，但是同时也需要配套的手段去支持，比方说我的工具专用的工具到位了吗？做出来了吗？我需要用到的东西有吗？有些时候是没有的，是缺失的，但是这个东西你得往前走，因为这是你的工作，你不可能说我不做我不干，那你在这里边没办法生存。因为设计这些流程的人他可能并没有自己去真正下手去做，实际我们去做的是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规避，那个再加上阿东他们那个部门有一些非常皮毛苛刻的一些规定，就会导致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尽量控制再控制也避免不了，就两边这样一对，就有时候就会很麻烦。
有没有一种渠道可以反映问题？有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改善建议呀、又是这个什么事件收集、能把大家平时就是觉得深恶痛绝的这些东西给反映上去可以改善的？
有，经常让我们写，有一些相对于容易改善的会改，但是有一些真的就石沉大海，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比方说您电动车老是下雨没有车棚，电动车会淋雨，如果你这个反应人多了，他会给你马上给你加装一个车棚。然后你说电动车充电不方便，他会给你弄这个能够充电的这个车棚， 这个还一般，还都是能够落实到。但是只要涉及到一些非常麻烦的制度、规章制度，它就没信儿了。
你比如说这种设计的这个标准导致你根本没有办法完成，或者说你觉得它根本不合理，但如果你提这个改善建议的话，有可能就会让它这个产品的质量包括工作流程大大的改善，这种也不能被重视或者是体现到在生产里面吗？
是可以的。我现在就能明显感觉到现在我们这边要比两三年之前要好，各方面的控制呀，这种一定要好很多了。但是问题是比方说这个检验的标准也在一直提升呀，就是你这边就是可能控制的一些问题越来越少出现，但是这个检验的标准现在也会越来越苛刻，所以说这个问题可能还是会存在。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是会有的，我们反映上去是会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我觉得这些变化触及不到根本，就是你这一次错了，你反映上去可能这一段时间有一个改进，但是比方说一年之后又去做这个东西，可能又回到原来那样，就变成一个循环，就是它触及不到它根本的一些制度和这种国企的做事方式，就很真的很难。
对，其实我感觉拿我这边我们这个部门举例其实更明显一点，因为我们现在好多就是技术员他的职责就是去发现问题然后去上报问题，就像我之前干过这个工作的那个同事，他现在就是调到办公室去当那种技术员的，他的任务就是你需要去找现场的问题，他就可能会去追求一些可能不是那么重要的点，然后去把那个问题进行一个上报，然后上报的时候就会导致可能会给现场的这个生产增加很大的难度。但是因为大家的工作的目的不一样，我们这个部门质量技术员他的目的就是尽量要多找现场的问题，那你就会导致就是跟现场有一个矛盾，如果你不进行一个这样的工作总结的话，可能领导就会认为你这边工作做的不到位，你可能这一个月呀，你都没有提出来什么一些新的改进或者新的问题的发现，领导就会觉得你这边没有做工作，所以说就会导致有一些这种不太关键的问题就是会被重复的去提及去发现，因为这些好多问题是就是日常生产中避免不了的，就是你可能这个月提了，然后这个月可能会有改善，但时间一长可能下个月就又会出现，然后就会反复的重复这样一些工作。
我这边想到一个，我觉得我这样说可能就更清晰，比方说我现在需要组装一个产品对吧，那么这个产品我把这个工艺流程我拿出来一看，是需要用到某某型号的一个专用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呢现在在哪儿呢？没有。然后我一问，比方说我找到设计，设计说几个月前报了还没做出来，在哪做呢？是在别的厂家还在做，甚至可能还没做，那你能不能先找个东西先替代一下？那我这个时候我就只能找东西替代去做了，就我不可能，我也等不了那个专用的工具可能三个月后才给我拿过来，那你说这个东西怎么去解决呢？我去找我上面这个产品相关设计，他说几个月前这个已经提了但是还没做出来，那这个厂家为什么做的这么慢呢？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厂家呢？那可能是领导决定的，那这个厂家可能还有其他的任务，他们还有他们的计划。
就我们这边可能质量部门提出问题之后，问题是提出了，但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你对别人来说这是一个额外的工作的增加，可能就是去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他就不会就那么积极的去解决，然后就可能会导致这个问题长时间的搁置，然后那边一搁置就会导致现场就是产品受影响，就还是说白了大家可能这个利益目标不太一致，然后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出现，包括一些问题很难解决。
这个场景是想到折腾那期节目说的12315那个，他们接线员只能上报但他解决不了问题，
因为你上报的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可能是一个就是你的工作的成果的体现，但是对别人来说可能就是一个额外的工作的增加，就是人家做了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奖励，然后人家不做拖着可能也就拖着了，就除了现场的人去催可能别的也没有什么人去催这个事，然后你这个事一搁置可能就会搁置好长时间，然后真正到实在是走不动必须去解决的时候，可能这个事才会被再次的提出来。
如果你们平时碰到一些问题，有没有什么渠道或者你们的同事有类似碰到一些纠纷啊什么的？然后
其实很现实的，就加班问题，某些岗位有可能加班不严重，但是也会存在有些岗位加班比较严重的，比如说有一些车间的工人他们不想加班，但是呢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线长或者说你们那个车间的主任不同意，就虽然那个不是你规定的工作时间，但是如果你不来的话是会对你产生实际影响的，然后这种问题如果你想去反映其实是没有什么地方能去反映。
比如说一些私企里面的工人，他们就是干的不高兴就走了，但是因为这个工作大家想留嘛，
他就会利用我们企业这个优势，会对你提出一些可能比较严格的要求吧，有时候你是不得不接受的，因为好多人其实他我们这边加班呀什么呀都是内卷出来的，就是好多人在办公室可能他也没什么事，但是他就可能为了一个就是以后的所谓的升迁机会吧，他就会去进行一个这样的加班，好多其实也不是领导硬性去要求，但是你就是
表现，
因为我们这边他还宣扬一个不加班的精神，就是每次开会都是说就是尽量不要加班，但是其实好多时候大领导的意思就是和下面是反着的，就是他说不加班其实意思就是就反而要实现一个加班的效果。
嗯，那你们加班有加班工资吗？
他没有就是那种确切的跟你说你加一个小时多少钱，但是他会体现到你的绩效上。
哦，
加班工资基本就是白菜价，就是
对，可以忽略不计那种，就像他们那种就是工人岗位是因为是有工时嘛，那还是有算的，你像我们这种技术岗呀，包括检验岗好多其他岗位它是没有那个工时计算的，所以说你加班就单纯的只是看一个时长，它就也不会有特别多的那个按给你按时间去给你算你今天加了几个小时不然就给你发多少钱，是没有的，就只有一个笼统的那个绩效的考核。然后像我们这些如果是外包的人员的话，更加的那个就是你没有这个考核绩效的这个资格，所以说你加班就是单纯的就是可能是为了你以后转正的一个
表现铺垫。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就觉得自己现在这份工作是不是比较满意，或者说觉得自己算上岸吗？
我觉得还是比较满意的，至于是否上岸的话就是每个人看自己的感觉了。我现在来说的话，我不用那么再瞎折腾，也比较有安全感，保障也比较健全，而且也有一定的提升自己的渠道，我就可以理解成上岸吧，我觉得。
嗯，阿东觉得呢？
目前来说我感觉还是比较满意，和自己创业相比，可能自己创业过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自己创业的时候尤其是那个心理上背负的压力还是挺大的，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的目标是要可能尽早的财富自由呀，或者可能想着自己当了老板之后就可以自由的支配自己好多时间，其实这个东西就我们这个城市目前的情况来说，我感觉如果是在我们这种国企啊事业单位来上班的话，这个个人时间上包括你的这个心态上可能反而会比自己创业要轻松的多。
我感觉周围同龄人是不是也会有你们类似的想法的转变，就是这几年。
对，还是比较多，像我同学好多就是因为我同学在外地工作的也比较多嘛，他们其实好多就是考虑的问题就是回来之后能干些什么，就比如说他们在外面可能北上广那边一个月可能能拿到2万块钱的工资，1万多2万的工资，但是呢他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如果回到我们这个本地这个城市，甚至可能连一个正经的工作可能都找不到，因为我们这边就业机会太少了，尤其是针对那些可能高素质人群吧，他也没有说是太多的那个岗位需求，所以说你一旦要从大城市再回来了之后，你可能会面临一个失业的状态，那你就只能选择自己去创业，或者是去找一个比你目前工作可能你期望要低的很多，然后甚至一点都不相关的工作，有可能就从头开始了，要不你就是进行一个考编制，要不你就是还是要找各种各样的关系可能会进到某一个还不错的企业。
那阿东的这个工作就比较麻烦，就如果你再工作几年还是不能转正的话，你也打算继续干下去吗？
对啊，因为这边虽然没有转正啊，但是其实这个待遇上来说比正式工工资是会低一点，就是工资可能会低个1000多块钱、可能最多也就2000块钱嘛，我感觉。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你上升的渠道会受比较大的限制，因为你毕竟不是我们这个集团的正式员工。但是又说回到那一点，就是说其实作为一个普通员工的话，上升渠道其实也挺有限的，就是你可能最多能干到班组长的位置，你如果想再往上走，那你要不就是你一开始的进来这边的你的这个门槛就高，要不就是你有关系，就这两条。你如果是一个普通像我这种进来的话，你想往上再走是很难的，所以说就是目前这个状态和正式员工其实差不了特别多。
那像以前你们刚毕业出来的时候觉得在工厂里工作很压抑，那现在还会有这种压抑的感觉吗？
我是感觉还好，因为我毕竟不参与那个生产嘛，但是其实一开始我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一样，我来的时候其实抱着就是哪怕就是上生产线就是也能接受。
这个我也说一下，当时毕业的时候不想进工厂，因为当时是感觉自己想在以后的工作中充分的展现自己的个性，就那时候感觉自己的个性还需要释放， 嗯，那所以就会感觉这种工厂它会比较压抑自己的个性，就是你的个性不可能在这种地方能够释放出来。但是现在经过这几年，我觉得这方面的想法，还想在工作中是展现某种个性，自己感觉比较有趣的东西，其实早都已经被社会已经给磨没有了。
觉得你还有个性吗？
我现在生活中还是有个性的，但是就是说，对于在工作中还能兼顾自己个性这种想法，早都已经被社会给完全给磨没了。这个时候再进来的话，其实也不会感觉到多压抑了吧。而且我现在生活中我追求的东西需要靠这个给我提供，所以这种压抑的感觉就真的就没有了，因为已经没有在工作中展现自己什么一些东西的这种期望。
那你们下班后的生活也会丰富吗？还是说中规中矩、循规蹈矩的下班回家有没有什么社交之类的？
我觉得我跟阿东还都是挺喜欢玩的，我喜欢音乐，喜欢电影。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小的场地，会有办很多小的演出，像之前会比较频繁的去看一些演出，参加一些社交吧。还有比方说和朋友喝酒呀，去酒吧，周末出去郊游呀什么的，出去自驾游呀。比方说我们这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活动去参加一下，然后平常的话有些电影比较感兴趣会去看一看电影。
那你们有在这个本地买房的打算吗？
阿东先说吧。这个
就是我后面结婚之后我肯定是要自己去住的。其实我内心是还是希望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空间的，因为现在目前就是情况是我也没有很明确就是我要什么时间要结婚呀，所以说我目前就没有特别着急说要就把房子买。说白了，这个就只是我可能后面结婚之后生活的一个必需品，而不是现在我目前很急需的一个东西。
那你会为这个攒钱什么的吗？
倒没有说去刻意的为这个去攒钱，因为我们这边房价也不是特别的高，可能5年后或者几年后你如果想买个房的话，可能就直接通过公积金贷款也什么应该就差不多了。
就其实公积金也给你们买房提供了蛮大的帮助。
对，因为肯定父母说白了肯定有一定的支持嘛。
我这边的话呢，是因为我会考虑一个点，是我买房肯定是要还房贷嘛，那么如果现在在我现有的收入上如果再去还一份房贷，我觉得首先来说对我的生活质量我觉得会有挺大的影响的，然后再加上我们家现在这个情况处在一个面临可能要拆迁呀，会有一些这样情况出现，我都要考虑在内。综合考虑的话，我觉得我会观望观望，但是我不会说是特别的就是说为了房子要牺牲掉太多的东西，但是同时我又对买房子我又不是说那种完全说我就不能买什么的，我是想结合我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个最正确的判断。实际我本人对房子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理解，我觉得这东西挺缺挺坑的，相当于就在一个空中给了你一块地儿，在天上给了你一块地儿，然后给你配套上一些水电，然后就让你20年30年这么去没日没夜的还。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对老百姓其实挺坑的，而且这个东西不知道又怎么又发展成一个貌似是就不行不就没有不行的一个东西，实际我觉得它不就是在天上给你盖高点，在天上给你一块地方嘛，然后给你一些配套。但是与此同时你付出的代价又那么大，我觉得就真的是老百姓挺难的吧。我只能说
最后想问一下，你们最近对未来的有什么期望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愿望？
未来的期望的话呢，哎呦，其实我要说出来吧其实也挺没劲的。未来的期望我就觉得工作能够更加顺利，然后我能够学到更多东西，然后自己能够有进步，能够手里攒更多的钱吧。我觉得攒钱能够给我安全感。但是同时确实我的生活方式其实也花的也挺多的，但是我现在就想找一个平衡，看能不能该省的省，该花的花，真的要攒一些钱，就是每个月工资能够更合理的分配。然后特别是父母，因为我父母年纪比较大了，我就希望自己能够多帮助父母承担一些东西，让他们身体健康，在家心情也好，然后他们想要我达成的一些东西我慢慢的可以，有些东西反而是想听他们的话了。 他们说的一些东西，我现在也不想再用以前不懂事的时候那么激烈的去用语言去对抗他们，就别给他们添堵。然后他们想说的时候就多听他们说话，多倾听嘛，多倾听，不管他们说什么，以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去跟父母交流就可以了。但是就算这个事情我不想听他们的，我也会让他们认为
假装听，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让他们心情不好，就这也是我的一个期望。因为我现在也有谈恋爱嘛，然后就希望这方面也都一切顺利，然后争取能够走到下一个阶段，这是我的一个比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期望。
那阿东呢？
其实我的期望也比较简单，其实我对自己未来目标就是说，我感觉我能在就我们这个城市就是以一种比较轻松的氛围去活着，我感觉就行，每天不要有太多的事情去困扰我，如果我能一直保持目前这段是最好的。但是因为肯定父母呀家庭呀会对你的未来有规划，比如说让你结婚呀，包括生孩子，其实如果按照我个人的就是我现在的理解的话，我其实可能我连婚姻我可能都不太想去进行这一步的这个选择，就比如说生孩子了。但是呢还是年龄在这个原因吧，就是可能也跟小新一样，现在会反而想去迎合就是父母的一些想法。那我的期望可能就是未来我会找一个和自己的兴趣吧比较相近的另一半，然后可能大家过得不要那么累，就是大家的目标比较一致，比较安稳的过就行了。我感觉期望就是以后尽量能保持一个比较放松生活的这样一个节奏，我感觉就可以了。
其实咱俩差不多，
那我们就进入最后一步。
最后一步就是邀请你们分享一首喜欢的歌，但是我们剪到片尾。
我就分享一首朴树的吧，《空帆船》。因为朴树他好像是也是类似于抑郁过吧，他的歌词有时候我会觉得很没希望，但是给你一点希望，就感觉我们都会躺下，但是他告诉你总之总归还要站起来的嘛。
感谢阿东和小星，
谢谢，祝阿东早日转正。
也感谢打工谈这个平台，感谢三位主播给我们这么普通的经历的一个发声的机会，谢谢。然后期待这期节目上线。
好，
好，谢谢，
拜拜，
好，拜拜。
听众朋友们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打工谈，一档以劳动者为主角的播客节目，我们希望在这里看见隐形的劳动经验，连接具体的人，了解让我们生活的种种可能，成为现实的劳动者。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打工生活，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感想，欢迎你在微信上搜索打工谈的公众号联系我们，你也可以直接在小宇宙或者通过公众号给我们打赏，支持我们的成长。打赏所得会用来给嘉宾制作小礼物，并维护我们日常的运营。我们期待你的关注和分享，谢谢。